路加福音17章20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他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四代七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所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保全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上吊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退没，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集在那里。”
好，非常感谢朱牧师。昨天梅弟兄讲到前面，一段是指，说是饶恕的事情。今天我们开始讲这一段的时候，这个法利赛人其实他问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就是神的国几时到了？这个法利赛人认为神的国，实际上他们认为神的国是一个有形的国，就像现在世界上的国一样的，是有政府、有君王的。但耶稣呢，回答，来纠正他们说，这个神的国呢，并非是肉眼能够看见，所以人不可以说神的国在这里或在那里，但也不是并非很遥远。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原文的意思就是在你们的中间。这个法利赛人呢，他是反对耶稣的，所以他们呢，虽然看到外面很干净，其实他的里面是非常污秽的。他们呢，又像坟墓，外面看着漂亮，其实里边呢是死人的骨头。他们心中是没有神的国，但实际上，这个耶稣所说的神的国就在人的中间。耶稣来到呢，其实就是神的国来到。神的国呢，呈现在法利赛人面前，可以说是伸手可及。但是法利赛人呢，他又不认识耶稣，不认耶稣，所以这个法利赛人，他其实是不用等到他们心中所谓的这个国有的国是有形的那个国领导，只要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其实他就可以接触到神的国。耶稣讲神的国呢，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耶稣先要受许多苦，被当代人弃绝。这就是耶稣降生在马槽，被犹太人拒绝，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其实，这个耶稣的降生及宣讲国的福音，表示神的国已经来了。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耶稣将再回来，来的时候呢，像闪电一般，来得快，也很突然，就像这个闪电呢，是从天边 一闪直照到天那边，也是说闪电可以照明 全天际，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但这件事呢还没有发生。第三点呢，就是这个耶稣讲到他再来是突如其来的，是没有人知道的，而且是带来的审判。他为此呢就举了一些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就是这个挪亚，当时神要降洪水来审判世界，但洪水呢没有立刻来，而是神首先叫这个挪亚造方舟，给人警告免受灾难和审判。但这段时间呢，洪水来的之前呢，世界上是实际上没有什么异样的，人也照样吃喝嫁娶，也生活和以前一样。但是这个洪水会忽然间的来到，就把人全都灭了。这个就好像我们在20年之前，就在19年的时候，如果有先知跟你说20年以后这个世界上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有这个疫情的发生，那个时候你肯定说这个人是个疯子。为什么呢？你不会想到这个世界连这个飞机各个国家还会互相就是封闭，那你那个时候说要说是有会发生这样的事，你肯定会不信。但是这个事情会突然间的发生。然后耶稣呢又举了第二个的例子，是就是说是罗德的例子。这个讲的这个索罗马当时是一个同性恋的城，神的审判快临到的时候要毁灭的时候，但因为这个罗德住在那里，神就延迟。但当时也没有人及时悔改，也是像28节所说的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以致这个灾难突然临到的时候，所有人都被毁灭了。所以这个来的是非常快的。所以他下面就写了31节 所说的这个，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这个是指来的非常快，就是快到人没办法，就是 你回家还准备，也没办法从田里赶回家。所以这个耶稣的意思呢，他是说人不要被世界上的事物缠绕，以致不理会警告。这个罗德呢是的妻子，他是不舍得世界，他结果自己也灭亡了。在33节所说的，凡要保全性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上吊生命的必救活生命。这个凡要保全生命的是指只顾这个属世的生活，不为来生及永恒的打算，结果就是必上吊生命。凡上吊生命的必救活生命。这个凡上吊生命的是指那些未得着救恩而不与世界同流合污，也不为今生享乐而牺牲的永恒的人，他们就必救活生命，就得到了永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是真的发生这个事的话，有些人是警醒的，随时做准备的。那你同一个家庭里面也是这样子，有些一家人不是全家都信主的，那这样子的话这一家人可能会被拆散。然后在如果是你是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同事，也有信主也有不信主，也会被拆散。所以他就说了一个在35节所说的，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这个事情如果是突然发生的话，那个我们的家人及亲戚朋友同事，就有的人会死，也有人会生存。所以耶稣讲这些话是叫人准备好这个神国的降临。神的国第一次降临是恩典，是给我们给人救恩。但第二次也是耶稣再来的时候， 他的降临是审判，也会带来灾难。只有接受救恩的人，真心悔改的人才会免去这个灾难的审判。但这件事是何时发生呢？耶稣回答是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这件事在哪里发生呢？耶稣回答的是死守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这个死守，我看别的一些那个经文上面写的是指灵性死了的人，审判便会降临到他们。我们在现在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已经进入这个末期，已经是属于倒数的阶段，所以耶稣必将会再来，也会很快再来，也就是等于说这个灾难会突如其来的，所以这个世人会受到一些警告，就像现在已经有瘟疫有战争。可惜呢，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还是每天还是像往常一样的生活，也是想的，也不会理会这个神的这些警号。这个就好像这个罗德的妻子，他不舍得这个世界，他回头一望就丧命了。所以我们信主本应得救，但若不警醒，和世人一样不做准备，且同流合污的话，我们对神的警告置若罔闻，我们作为基督徒也会步这个罗德妻子的后尘。
好，谢谢周弟兄哈。这一段是主耶稣基督对两类人讲哈，前面两节20、21节是回答法利赛人的问题。这两句话讲出神国的第一方面啊，是 already 啊，已经在他们当中，已经在人的心里啊。那从22节一直到结尾啊，这是对门徒讲啊，这是讲到神国的 not yet 啊，将要发生的另外一部分的属性啊。那对门徒讲的话比较多啊，提醒他们当怎样等候主的再来啊。我们又读到主再来的信息了哈。那这件事呢，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反复的总要提到的哈。马太福音是一大段，24章、25章集中的讲啊。到了马可福音13章也是大段大段的讲。在路加福音里面这是讲了一次，那到后面21章再讲一次啊。所以显然这个信息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哈。前面两句是针对法利赛人，他们还没有在神的国里面，他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王啊，作为他们的救主。所以耶稣讲到这个神国已经来到的这一面啊，你不要去找具体的，这个国是一个 spiritual kingdom 啊，属灵的国都是肉眼看不到的，就在人的心里，就在人的当中，而且这个国度随着耶稣的降临已经来到，你是可以进去的。此时此刻我们就可以在神的国里面，借着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君王，以他为主，跟随他。这些门徒当时跟着耶稣就已经在神的国当中，要悔改，这是耶稣到世上来传的第一片信息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转过来22节开始，他对门徒讲的就是讲到神的国将要来到的这个方面啊，那就是对我们讲啊，挪亚的日子啊，就是挪亚的日子，因为挪亚花了120年在建方舟啊，你看这个所有的人都能看到，每天看着挪亚啊和他的儿子们哈、啊，就用那个木头一点一点的建造哈、啊。今天在世上有个大方舟，就是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各个地方的人都能看到。你看，神的福音传遍天下哈，在这个时代已经，也很难找到一个地方说这个地方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的哈。所以在这个地上哈，耶稣的身体在不断的建造哈，不断的有人进入到教会，不断的有人信主，归向耶稣基督哈。所以这个大方舟也是在不断的建，不断的建。当人数填满的时候，外邦人数填满的时候，这方舟完成，门要关哈，这个 被提审判耶稣再来就会一个接一个的发生，所以这是很形象的。但今天很多的人不在乎这件事情，明明的看着周围的人这个一个一个的归主进入方舟，这些人照常吃喝嫁娶，不把神当做一回事，那这个将来是要就像挪亚那个时代一样，那些人落到洪水的审判，将来要落到火的审判当中。耶稣举的第二个例子是罗德的日子。罗德的日子，罗德是跟亚伯拉罕同时代的人，大概主前2000年左右，挪亚是3000年，主前3000年左右的时间。再过1000年，人的那个堕落败坏到了罗德那个日子，你看那个两个天使到索多玛城没有机会传讲的，因为他们一出现这些人就要这个欺负他们，就要犯罪了，所以这个时候的人变得更加的恶。那他主耶稣基督主要是提醒我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这也是在得救的过程当中，罗德的妻子已经出了城，已经得救了但是呢他却心中却想念索多玛城里面的财宝，他的产业舍不得，结果在出来的过程当中变成一回头变成眼柱。这是对我们今天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提醒不要留恋这个世界，而要专心的跟从主所以在罗德那个时候，这个火一降下来城里城外的心中留恋世界的都没有办法真正脱离上帝的审判所以这是对我们今天的人的提醒是的，主来的日子你算不出来的随时快来，但是呢我们要随时预备好这件事情是真的，这件事情是会发生的这个而且是随时会发生的就像那个洪水和天火降临的时候没有什么预警，直接就到了。这是主让我们思想罗德的妻子这是32节，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这是主对门徒的提醒真正得救的人不会失去救恩，但真正得救的人也需要不断的被提醒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真正得救的那种的生命是在不断被显明的当人不警醒，当人像罗德的妻子这个留恋这个世界，不肯为主舍去老我的生命的时候，他不得救这种状态又被显明出来了所以当我们不断的结出圣灵的果子，不断的警醒不断的跟随主的时候，我们的救恩就变得越来越确实，越来越确定让我们自己也不再怀疑我们是不是还在危险当中所以这个重生得救是一刻的事情，也是一个一生的过程坚持到底把我们的信心持守到底，必然得救。
说耶稣神的国的来到的时候是就像闪电一样，从天东边一直闪到天的这边到那一边。我就想象那个场景，在天上的闪电，我们经常看到闪电只是一小段嘛，一小段闪电在我这个地方闪电，在纽约闪电，在 Maryland 未必能看到但耶稣说他这个闪电是从天这边到那一边，就是天下所有人都看见。我想现在正是天下所有人都在 看得见的事情。刚才大家都说了很多世界在发生，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很多的预兆，瘟疫、战争、民攻打民国、攻打国，这一切东西全世界都看到，实在是基督再来的征兆，再来的日子近了。从天的这边到那一边这个过程，我相信现在就是闪电的过程。而且这个闪电的比喻我就想象用得非常好，闪电过后就要打雷下雨了闪电是一个前兆，闪电是一个提醒，马上真正的事情就要发生。我感谢神给我们 很多美好的提醒。
用闪电这个比喻表示这个主再来的时候全世界各地方的人 啊，从东边到西边都同时会看到的啊，不用别人告诉我们说啊，主再来，大家都可以同时看到。那34节、35节举两个例子，一个讲说晚上，一个是白天工作啊，所以这个也是哈、啊，是同时发生的啊。地球的一边是晚上，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地球的另外一边是白天在工作的时候，你看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所以主的再来是在全球同时发生的这个事情。
我们就今天有很好的分享，不单是一个一个的回答，而是彼此对答。我们今天就让 Jenny Chan 来做个总结。
试试看，我试试看，帮我们组总结，因为我们今天的分享是特别的精彩。首先呢，一个姐妹她说到今天的经文就是要我们一定要警醒，一定要随时的预备。Jennifer 姐妹呢就提到了神的国是在我们的心里，是在我们中间。阿明弟兄就问，那神在我们里心里和中间看到这个你有什么启发呢？Jennifer 姐妹就回答说，启发就是问自己，神的国有没有在我们自己的心里。橘子姊妹和我的分享主要就是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就觉得一定要向家人传福音，因为看到神在拣选的时候，就是就像Steven 周弟兄分享到，他是不管是在同事中家人，他都是拣选有救恩的人。所以说我跟橘子的姊妹的分享就是有关于要一定要向家人传福音。那我们最精彩的分享是提到每天的诗歌。雅茹姊妹有一个非常好的分享是说，她有一个朋友，她不是基督徒，她就问雅茹姊妹说，为什么你们的诗歌那么好听呢？为什么那么的好听呢？那我们就有关于这个诗歌我们就进行讨论。因为今天早上的诗歌特别好，阿明弟兄说他是一个姊妹写的，他从小就只有一只眼睛，1岁的时候就只有一只眼睛，他活到了94岁，但是他却写了1000多首的诗歌。而他最大的盼望就是他去见主的时候，他希望能看到主耶稣的脸，这样，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的感动。我们的总结就是，我们不能够只顾自己的感受，不能只顾享受，我们要活在基督耶稣里。如果我的分享不够的话，请阿明弟兄补充。
分享好好啊，经理姐妹哈、就是刚才我补充一下，哪首诗歌得救的全句是Fanny Crosby 写的。 Fanny Crosby 就1岁的时候，他的两只眼睛都瞎了，但是他一直写了6000多首诗歌。其实也有点像我们小敏姐妹在迦南西选一样、但是 Fanny Crosby 一生的写6000多首，都是很多都是很有名很有名很感动人的诗歌。谢谢今天周弟兄把这个诗歌介绍出来。
慧中姊妹、心理姊妹和师母都讲到了这个要警醒，要准备，因为很多想不到事情都会突然的发生。心理还谈到一个，就是说，这段经文也是预表的耶稣基督，将要受死，受死以后，这个耶稣基督，有一阵子不会来，所以叫这个门徒要等候，其实也就是要警醒，要准备。然后心里特别强调这个说信的这个罗雅和罗德，他们和现在的人是差不多的，因为现在的人都是讲要活在当下，要享受，要享受这个世界。这个现在的人和以前一样，所以应该活在当下的应该要转为我们要为主而活，要警醒，要准备，所以要向这些还没有受蒙恩的人要传福音。师母特别是说了一个，就是尸首在哪里，这段经文实际上这个耶稣降临的时候，这个审判 不仅是对世人的审判，也是对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审判。所以这个我们不要在乎这个到底最后是我们的肉体是被提了还是死掉的，我们要不要看这个肉体的生命，肉体的生命都不重要，就是属我们自己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是特别重要的。因为现在的世界就像大家分享的一样，就是一直是重视吃喝玩乐的，而我们呢，特别是我们的基督徒呢，要专注这个神的国。因为神给我们的一些自由的意思，所以我们的选择呢，现在的选择也决定了后面我们以后在神国的后面的结局。Cindy 又说这个门徒好像还是不是很明白，就是这31节，就是主啊，这哪里有这事呢？心里好像说这个好像圣经最后也没有做了一个解释。师母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要看，还是要看两方面，一个是我们是按照属世的解释呢，还是按照属灵的解释呢？因为神的国就像刚才牧师分享的，神的国实际上是在我们的心里边，所以我们要有谦卑的心，要有这个以耶稣基督为基督的心，才能真正的看到神的国。
门徒在37节问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其实前面如果他们仔细听耶稣讲的话，那个答案都已经讲出来啊。如果是问这个 spiritual kingdom 啊，神的国的话，已经在人的心里了啊。如果是讲到 second coming 啊，那个闪电从东方闪到西方，是不是在一个local 的一个地方啊？是在整个人所居住的每个地方啊，同时发生啊。所以这个问题其实问的是证明这些门徒哈、啊、没有听明白哈、啊。当时还不是太明白耶稣前面所讲的话。
谢谢大家的分享。我是想提一下，就是22节，这个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这是向门徒讲的，因为前面是对法利赛人讲，神的国因为主耶稣来到，已经来到这世界，并且呢，不信的人已经在你们中间了，只不过你们不信。但是呢，现在转向门徒的时候，说到日子将到，是指将来，所以你们巴不得能看见，用肉眼看见那个日子呢，却不得看见，就是你们那个时候已经不在世界上，你们的肉眼看不见了。所以主在这里两次提到，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23节提一次，这个21节也提一次。这个是人的观念哦，说基督在这儿，基督在那儿，但是主要说的话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是全宇宙全世界都能看见的，不是说在这儿在那儿，所以叫我们门徒不要受迷惑。我觉得这一点我们确实心里要笃定，当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所有的人在一瞬间都能看见的。如果你活在世界上，那你确实是肉眼看见神的国的全面的降临，绝对不要被现在有些假的先知说的哦，基督在这儿了。像中国那个河南那个什么人说，哦哟，基督就降在河南了，这都是些谬论。我们就是说不值得一信，我们一定要笃定，主耶稣将来再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见。但是主马上就讲了一句话，25节，现在还没有， 基督必须先受许多苦，所以这就道明了现在主基督还要上十字架，现在的国我们看不见。读来读去，我觉得主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绝对不要受现在的异端邪说的迷惑。
大家分享的非常到位啊，基本上都包含了所有的重点啊。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说二十一节，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因为有一个顺服神主权的人活在他们当中，就主耶稣已经来了，神的国已经到了。但是我们后来读到二十二章的时候，在特别是十八节，他讲到将来，他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神的国来到。”那个时候是真正的神的国建立在地上，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刚刚牧师也提过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显现尚未实现。那很多人读这一段的最后那一节就不太了解，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主耶稣说：“失守在哪里，因也必聚在哪里。”这一句话如果我们用广义的方向来说，葡萄无花果树开花，夏天近，失守在哪边，因就会去那边吃失守，对不对？这是我们可以想到的。但是整本圣经只有一个地方真正提到在末后的时代，在启示录第十九章讲到后来当主耶稣再降临的时候，他用他口中的气击杀列国，所有对付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联军都会被他打败。然后在十七节，在二十九章他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宫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这是唯一提到将来在后来世代会发生的事。但是这个期间就是主再来，如果我们相信是灾前被提的话，是千年国之前，那这是千年国之后主真正在降临的时候发生的事。所以我们读这段圣经也不必太专注说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可以从一般的 common sense 去想，你也可以想到可能千年国之后发生的事。重点是耶稣的再来是随时都会发生的，所以我们要警醒准备好，到那一天主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与我一同坐席。”那是 bottom line。
如果真是你爱啊，跟随你的这些门徒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啊，不断的提醒我们啊，你来的日子随时可能发生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两千年过去了啊，这种你提前告诉我们这个灾难的起头啊，这些事情的这个迹象越来越明显啊，看到这个时代的人真的就像不仅像挪亚的时代的人照常吃喝嫁娶，更像是罗德那个城里的人，索多玛城里的人，肆无忌惮的啊，这是犯罪啊，不以犯罪为耻，反倒以犯罪为自己的荣耀啊。主啊，就求你，求你真的是怜悯，怜悯我们这些跟随你的人，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警醒专心啊，这是紧紧的跟随主，不要落到罗德的妻子的那个境地啊。虽然知道有救恩，但是呢依然却脚踏两只船啊，没有办法专心的来跟从主啊，最后招致那样一个可怕的结局啊。就求你今天借着这段经文啊，再次提醒我们啊，我们要专心来跟从主啊，为主来发光啊，也让基督的那个福音借着我们，让我们的家人啊，周围的人能够看到，影响周围的人啊，让这个光能够射到人的心里面，让人的心里面真的是愿意 脱离这个将要灭亡的世界，而全然的归向那永远的国。就求你啊，向我们施怜悯，保守我们今天一天在世上生活的日子啊，为主发光。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